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798年，拿破仑带着他的军队来到埃及，要寻求远古时代的智慧，同时也要扩张他自己的领土。在他的军队到达一年之后，一些士兵和科学家、考古学家一起在拆毁一个矮墙的时候，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无意中发掘出了历世历代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那就是罗塞塔石碑。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显赫的王朝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一直是个谜，因为相关的文献是用一种现代人看不懂的语言记录的，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然而罗塞塔石碑揭开了这个神秘的面纱，因为石碑上的内容是用3种文字刻写的，石碑的顶部用的是图形化的象形文字，中间部分是草体的象形文字，最重要的是石碑的底部刻写了同样的内容，但用的是希腊语。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罗塞塔石碑的发现让人有多么激动。在经历了1000年的沉默之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终于能读懂了。这些象形文字记录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如何预备木乃伊、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石碑所使用的技术、医疗实践和农业技术，甚至还有对古代爱情诗歌的翻译。罗塞塔石碑是解开古代文明埃及王国奥秘的钥匙。在《使徒行传》第17章，当使徒保罗来到雅典时，他被1000年来的各种偶像所包围。希腊人在雅典制造了3万多个神像，保罗的四周到处都是金银铜铁和石头做成的偶像。希腊人就像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非常渴望解开宇宙的奥秘，所以他们敬拜阿波罗神，他们相信阿波罗骑着他的烈火战车，也就是太阳，每天都在天空中横扫一圈。他们敬拜雅典娜女神，他们为之骄傲的城市雅典就是以她来命名的。他们还敬拜其他成百上千的神明，他们相信这些神明是天父和大地母亲结合所生下来的。虽然雅典人还有整个希腊人都渴望解开宇宙的奥秘，但他们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我上次讲到过，在使徒保罗来到雅典前大约600年的时候，有个名叫艾比米尼德斯的诗人，就在保罗现在所站的那个位置释放了一群羊。当时的雅典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而这位诗人相信放出去的羊一定会献祭给那个愤怒的神明，这样的话瘟疫就可以解除了。不管羊在哪里倒下，他们就可以给距离最近的那个庙或者是神像来献祭。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羊都倒下了，但是没有一只靠近任何庙或者是神像，所以雅典人就立了一座坛，确信他们一定是忽略了某位神明，一个他们还未曾认识的神明。 于是他们为这个神建了一座坛，并在这座坛上刻上了喂食之神这几个字。几个世纪过去了，现在保罗宣告说他真的认识这位喂食之神。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17章的22到23节。17章22到23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在说，我来把天堂的奥秘告诉你们，我来把你们万神庙存在了上千年的古老问题的答案告诉你们。那位你们还不曾认识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他有一个名字。在第18节，保罗已经告诉了他们这位神的名字，就是耶稣。罗塞塔石碑是解开古代埃及王国奥秘的钥匙，保罗宣告说耶稣基督是解开天国奥秘的钥匙。在这个多神论的世界里，主耶稣可以解答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问题，比如是谁造了我，宇宙是偶然随机产生的还是创造出来的，如果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是谁用富有创造力的大能创造了它呢？如果真的有一位创造者创造了我和所有的一切，那么我将来要向他交账吗？保罗在向他们介绍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时，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亚略巴谷也被称为是马斯山，保罗在亚略巴谷的讲道有两个要点，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讲。上次我讲了第一个要点，保罗在第24节宣告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第一个要点就是，我的神要远胜过一座坛。他是活着的神。我们先回到第18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信息主题，这个主题把基督信仰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都区分开了。第18节的最后一句话是，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600年前，那位诗人艾比米尼德斯曾经来到这里，他的想法不错，但是所做的一切都错了。是有一种流行病叫做罪，是有一个瘟疫叫做死亡，而且的确有一个愤怒的神，只有永生的羔羊的死才能除去他的愤怒。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没有瑕疵没有罪的羔羊，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承受了神的愤怒。他这样做就为所有相信他的人铺设了一条道路，使他们能避免永远的死亡和圣洁的神所发的怒气。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那个羔羊复活了，他从坟墓里复活了，他是活着的神，作为天地的主，他很快就要回来统治全地。所以保罗这篇道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我的神要远胜过一座坛。保罗讲到的第二个要点是，我的神创造了一切。我的神创造了一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雅典人对世界的看法，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保罗这篇信息的背景。雅典人的世界观至今仍然十分流行，下面我会详细解释一下，也把其他主要的世界观给大家介绍一下。 保罗的这番话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世界观。我要说的第一个世界观就是多神论。多神论顾名思义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有不止一个神。这就是雅典人的世界观，也成为现在美国人的世界观。就像印度有成千上万的神明，美国人现在也是如此。虽然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但已经从一神论变成了多神论。这是古代雅典人对世界的看法，也是现代摩门教徒的观点。实际上，摩门教相信我们的天赋是之前的天赋所创造的，而那个天赋又是由更早的天赋所创造的。所以说，我们都可以去一个我们自己的星球，将来也成为神来统治那个星球。1993年，第二届世界宗教会议在芝加哥召开，来自世界各地125个不同宗教的70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届大会是在100年前召开的，每位与会代表都一致同意这样一个简单的黄金法则：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怎样对待别人。会期间有各种讲座、研讨会、祭神的仪式，十几个宗教流派的100位知名领袖讨论、起草并签署了一份长达9页的全球伦理宣言。这是在不同宗教背景下所认同的共同信念，公开谴责环境破坏、性侵犯、宗教暴力、剥削、种族屠杀等行为。签字者宣告说，这个宣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其地位等同于世界人权宣言。不过，一个很引人注意的新闻表明，这次会议隐含着一个不小的问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5000多字的宣言里，神这个字居然连一次也没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神这个字加进去，那就会把很多宗教信仰排斥出去了。为了避免和一些宗教采用同样的概念，他们不提神这个字，而是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神，就是终极存在。在世界宗教会议上，神这个字会冒犯人，但终极存在这个词大家都可以接受。这就好比在世界数学会议上不提任何数字一样，或者在世界医药会议上不允许医生参加一样荒谬。这个世界寻求超自然的事情，但却忽略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4章14节向人们发出的迫切邀请：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多神论。接下来我要说一说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认为有一个神创造了世界，创造完之后就撒手不管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自然神论者恐怕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主起草人和第三届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克逊了。他不相信神迹奇事，这促使他编辑出了他自己的新约福音书，里面把所有的神迹奇事都给删掉了，甚至连耶稣基督的复活都给删了。他的福音书是这样结尾的：他们把耶稣安放在坟墓里，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离开了。自然神论否认神会干预人的事情，虽然有一位神，而且他也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在创造好这一切之后，他就不再管了，所以神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干预过这个世界。另外， 自然神论现在还有不少的跟从者。在歌星贝蒂·米勒的唱片《体验神性》当中，最佳的畅销歌曲《从很远的地方》这首歌的歌词就体现了这种信仰。歌词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从很远的地方，神在看我们，神在看我们。神不是在很远的地方看着我们。”圣经教导说，神与他所创造的世界有亲密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过会儿就会看到，使徒保罗要非常清晰地向他们讲解，创造了宇宙万物的造物主非常有兴趣，而且一直在掌管着他所创造的世界。还有泛神论，泛神论认为神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神。对于泛神论来说，每一个事物都有神性，神就是每一个事物。印度教、佛教和新世纪运动就是这个信仰的典型代表。对于一个宣称你就是神，而不是你要站在神面前接受审判，这样信仰来说，你可想而知会受到多少人的欢迎，对吗？当然还有无神论。无神论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才是他们的理想国。还有一个是有限神论。有限神论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受限的神，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全能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认为这个世界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的影响下进化，但是这个神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按照正确的方向去发展。作家哈罗德·库什纳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很有名的支持者。他相信这种观点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邪恶，而且不好的事情发生在相信神的人身上。如果神是全能的，难道他不应该、不能阻止罪恶的发生吗？在以赛亚书55章9节，神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换句话说，因为我是无限的神，所以我怎样做事，对有限的人来说，总会有一些奥秘，但是对爱我的人来说，我已经在罗马书8章28节应许了他们，万事都互相效力。不是说万事都是好事，而是万事互相效力。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万事都相辅相成”，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的旨意是什么呢？舒适、健康、富裕吗？都不是。下一节经文告诉了我们，神的旨意是让你和我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中文当代译本的翻译是“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有限神论认为，如果我们知道了神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不能管理整个宇宙，那我们就别让他承担那么大的压力了，让神可以摆脱困境。然而，实际上，他们不是让神摆脱困境，而是让神离开了他的宝座。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一神论。一神论认为世界是由一位全能的有位格的神所创造的。请大家再回到《使徒行传》17章24节，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但以理书4章34到35节宣告说，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诗篇103篇的第19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神有什么权柄来统管万有呢？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的24节回答了这个问题：神是天地间最合适的统治者，因为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他创造了万有，他当然有权管理万有。你知道为什么罪人的内心深处不接受神创论，也就是神创造了一切这个事实吗？因为如果神真的创造了一切，那么他当然有权统管所有人，这个世界就属于他而不是我们，这是他的王国而不是我们的王国，太阳、月亮、星星全都属于他而不属于我们。最终就像保罗后面所讲的那样，没有重生的人的真正问题就是有一天他们会站在他们的造物主神面前，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所敬拜的向神来交账。也正因为如此，人顽固地拒绝接受有一位造物主神，但如果这个多米诺骨牌倒下了，他们将陷入一系列的麻烦。保罗说：“我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中，保罗没有去证明是否有神，他直接宣告这位神是谁。就像圣经在一开始，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以赛亚书45章18节，先知描述神是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0章12节也提到了同样的主题，他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在耶利米书32章17节他又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节经文后来成为一首赞美诗的歌词。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也会看到同样清晰而又明确的宣告。以弗所书3章9节说：“创造万物之神。”哥罗西书1章16节特别指出，耶稣基督是创世纪所描述的创造过程当中的那个媒介。保罗在神的默示下告诉我们，作为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在创造中所发挥的作用。哥罗西书1章1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面对多神论的雅典人群，这就是保罗演讲的出发点。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相信第一个创造，也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是神的作为，那么他就预备好了相信神的第二个创造，也就是通过救赎使罪人成为新造的人。而如果一个人能够相信这第二个创造，他就不会有任何障碍相信第三个创造，就是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 将来新天新地的创造。请大家再看看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当中所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保罗在这里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证了造物主的存在，这个论证千百年来都不过时。保罗说的宇宙这个词是希腊语中的 cosmos， 他选这样一个词是很有智慧的，因为古代雅典的英雄荷马曾经用这个词来说明他们希腊政治体系的次序。另外一位杰出的雅典人柏拉图曾经用这个词来描述女人化妆的次序，先涂这个后抹那个。也许在柏拉图的哲学基础课程当中，因为使用他太太作为例子而惹上了很大的麻烦。宇宙 cosmos 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排列次序，当这个词用来指宇宙的时候，它表达了宇宙是有次序的这个含义。在论证神的创造时，其中一个论据就是宇宙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很有次序的宇宙这个结果，在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的产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亚略巴谷也被称为是马斯山。保罗在亚略巴谷的讲道有两个要点，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讲。上次我讲了第一个要点，保罗在第24节宣告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第一个要点就是我的神要远胜过一座坛。他是活着的神。我们先回到第18节，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信息主题，这个主题把基督信仰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都区分开了。第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是，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保罗讲到的第二个要点是，我的神创造了一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雅典人对世界的看法，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保罗这篇信息的背景。雅典人的世界观至今仍然十分流行，下面我会详细解释一下，也把其他主要的世界观给大家介绍一下。保罗的这番话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世界观。我要说的第一个世界观就是多神论。多神论顾名思义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有不止一个神，这就是雅典人的世界观，也成为现在美国人的世界观。就像印度有成千上万的神明，美国人现在也是如此。虽然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但已经从一神论变成了多神论。这个世界寻求超自然的事情，但却忽略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向人们发出的迫切邀请，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多神论。接下来我要说一说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认为有一个神创造了世界，创造完之后就撒手不管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自然神论者恐怕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主起草人和第三届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克逊了。他不相信神迹奇事，这促使他编辑出了他自己的新约福音书，里面把所有的神迹奇事都给删掉了，甚至连耶稣基督的复活都给删了。他的福音书是这样结尾的，他们把耶稣安放在坟墓里，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离开了。自然神论否认神会干预人的事情，虽然有一位神，而且他也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在创造好这一切之后他就不再管了，所以神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干预过这个世界。另外，自然神论现在还有不少的跟从者，在歌星贝蒂·米勒的唱片《体验神性》当中，最佳的畅销歌曲《从很远的地方》这首歌的歌词就体现了这种信仰。歌词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从很远的地方神在看我们，神在看我们。神不是在很远的地方看着我们，圣经教导说神与他所创造的世界有亲密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过会儿就会看到使徒保罗要非常清晰地向他们讲解创造了宇宙万物的造物主非常有兴趣，而且一直在掌管着他所创造的世界。还有泛神论，泛神论认为神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神。对于泛神论来说，每一个事物都有神性，神就是每一个事物。印度教、佛教和新世纪运动就是这个信仰的典型代表。对于一个宣称你就是神，而不是你要站在神面前接受审判，这样信仰来说，你可想而知会受到多少人的欢迎，对吗？当然还有无神论，无神论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才是他们的理想国。还有一个是有限神论， 有限神论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受限的神。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全能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认为这个世界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的影响下进化，但是这个神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按照正确的方向去发展。作家哈罗德·库什纳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很有名的支持者。他相信这种观点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邪恶，而且不好的事情发生在相信神的人身上。如果神是全能的，难道他不应该不能阻止罪恶的发生吗？在以赛亚书55章9节，神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换句话说，因为我是无限的神，所以我怎样做事对有限的人来说总会有一些奥秘，但是对爱我的人来说，我已经在罗马书8章28节应许了他们，万事都互相效力。不是说万事都是好事，而是万事互相效力。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万事都相辅相成。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的旨意是什么呢？舒适、健康、富裕吗？都不是。下一节经文告诉了我们，神的旨意是让你和我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中文当代译本的翻译是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有限神论认为，如果我们知道了神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不能管理整个宇宙，那我们就别让他承担那么大的压力了，让神可以摆脱困境。然而实际上，他们不是让神摆脱困境，而是让神离开了他的宝座。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一神论。一神论认为世界是由一位全能的有位格的神所创造的。请大家再回到《使徒行传》17章24节，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但以理书4章34到35节宣告说，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103篇的第19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神有什么权柄来统管万有呢？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回答了这个问题，神是天地间最合适的统治者，因为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他创造了万有，他当然有权管理万有。你知道为什么罪人的内心深处不接受神创论，也就是神创造了一切这个事实吗？因为如果神真的创造了一切，那么他当然有权统管所有人，这个世界就属于他而不是我们，这是他的王国而不是我们的王国，太阳、月亮、星星全都属于他而不属于我们。最终就像保罗后面所讲的那样，没有重生的人的真正问题就是有一天他们会站在他们的造物主神面前， 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所敬拜的向神来交账。也正因为如此，人顽固地拒绝接受有一位造物主神。但如果这个多米诺骨牌倒下了，他们将陷入一系列的麻烦。保罗说，我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中，保罗没有去证明是否有神，他直接宣告这位神是谁。就像圣经在一开始，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先知描述神是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也提到了同样的主题，他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七节，他又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些经文后来成为一首赞美诗的歌词。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也会看到同样清晰而又明确的宣告。以弗所书三章九节说，创造万物之神。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特别指出，耶稣基督是创世纪所描述的创造过程当中的那个媒介。保罗在神的默示下告诉我们，作为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在创造中所发挥的作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面对多神论的雅典人群，这就是保罗演讲的出发点。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相信第一个创造，也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是神的作为，那么他就预备好了相信神的第二个创造，也就是通过救赎使罪人成为新造的人。而如果一个人能够相信这第二个创造，他就不会有任何障碍相信第三个创造，就是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将来新天新地的创造。请大家再看看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当中所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保罗在这里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证了造物主的存在，这个论证千百年来都不过时。保罗说的“宇宙”这个词是希腊语中的 cosmos。他选这样一个词是很有智慧的，因为古代雅典的英雄荷马曾经用这个词来说明他们希腊政治体系的次序。另外一位杰出的雅典人柏拉图曾经用这个词来描述女人化妆的次序，先涂这个后抹那个。也许在柏拉图的哲学基础课程当中，因为使用他太太作为例子而惹上了很大的麻烦。宇宙 cosmos 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排列次序，当这个词用来指宇宙的时候，它表达了宇宙是有次序的这个含义。在论证神的创造时，其中一个论据就是宇宙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很有次序的宇宙这个结果，在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的产生。神创论的另一个论据就是目的论，也就是说 根据被造物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必须有神这样的设计者才能完成。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不过首先我需要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护教学家，特别是涉及用科学来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更不在行了。在上学的时候，我的科学课差点不及格。有个5岁的小男孩在上完周日的主日学回家以后非常兴奋，主日学老师给他们讲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夏娃是神用亚当的肋骨造的，几天后他由于到处乱跑，剧烈的运动使他岔了气儿，肋骨那个部位有些疼，他就跑到妈妈那里对他说，妈妈，我可能要有个妻子了。就像这个孩子一样，我得承认很多事情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力，不过我还是喜欢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大自然所体现出来的美妙设计是需要有一位设计者的。在这方面，我想举的第一个例子是由一位不信主的人所写的书。作为生物化学家的迈克尔·贝西，他出版的《达尔文的黑匣子》这本书给传统的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复杂的系统不可能是通过进化而来的，而一定是经过设计的产物。我从这本书中选择一些内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9世纪达尔文那个年代，生物细胞还是一个没有打开的黑匣子，这也是这本书起这个名字的原因。达尔文当时以为细胞内部很简单。恩斯特·海克尔是达尔文的一个学生，他认为细胞只不过是非常简单的一小块碳。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各种技术和手段，使我们能看到细胞内部极其复杂的结构。达尔文没有这种能力，不过达尔文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能够证明存在任何一种不可能经过为数众多渐进微小的改变而形成的复杂的器官，那么我的理论就完全站不住脚了。电子显微镜的诞生使得对细胞级的复杂性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成为可能。对于一个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系统，也就是为了维持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行，系统中的任何部分都必不可少，否则该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对于这样的一个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系统，可以用皮肤划破口后血液凝固并止血这样一个现象来说明。血液凝结成块对我们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现象了，所以绝大多数人对此不会再去深入思考。只有家庭成员当中有人得了血友病的时候，可能才会更加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得这种病以后，血液凝固就非常困难了。不过生化研究显明，血液凝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多彼此相互依赖的部分盘根交错，环环相扣，互相影响。这些成分当中如果缺少任何部分，都会导致整个系统工作不正常，以至于在必要的时候血液无法凝结。科学界用一个有很多线组成的示意图，他们称之为棘连，来说明血液凝结时我们身体当中各系统的交互运行。如果把这个系统中的任何组成部分拿出来，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这位生化学家认为，这种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系统是不可能通过进化而来的，因为它依赖于其他因素的形成。他说，这种不可简化的系统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进化而来呢？事实是， 连血凝几点反应这样的事情，世上都没有人能搞明白。他接着总结说，即便是血凝几点反应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身体反应，实际上都体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就算是面对这种简单现象所蕴含的复杂性，达尔文的理论也会无言以对。凡是从上学期就学过进化论的人，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达尔文对自己的理论的担心。达尔文拒绝了圣经中对世界起源的记录，实际上他也就拒绝了圣经当中的那位神。为此，即便是在情感上，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曾经写信给一位朋友，这个朋友显然相信神是造物主。这封信发表于1888年，还有其他不少达尔文的信件和笔记。我来读下面的一段话。我知道我现在陷入了毫无指望的困惑。我无法想象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随机产生的结果，但我也并不认为每个事物都是设计的产物。我还是要说，而且会永远陷入这种毫无指望的困惑。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中回答了达尔文的问题：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事物都是由神这位设计者所创造的。我再举个例子，这次是引用医学博士保罗·布兰德的话，在他所写的书《神的杰作》当中，有另外一个在人体细胞中所隐藏着的存在一位设计者的事实，这也是达尔文从来没有见过的。在每个细胞核内都有错综复杂的 DNA， 当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每个基因的 DNA 化学阶梯就分解开来，就像拉链的拉齿分开那样。细胞分裂的时候， DNA 自己进行重组，分裂为2个、4个、8个、16个、32个等等，每个细胞都带着同样的 DNA。在这个过程中，细胞进行分化，形成功能不同的组织，但是每个细胞都携带着由10万个基因组成的完整指令信息。如果把 DNA 中所包含的指令信息都写下来的话，会写满一本600页的书。神经细胞和肾脏细胞在发挥功能时所依据的这本书当中的指令不同，但它们都包含完整的纲要信息。 DNA 是如此的精密和紧凑，以至于人体内所有细胞中的 DNA 合起来都可以放在一个小冰块里。如果把这些 DNA 每一个都首尾相连，其长度可以在地球和太阳之间跑400个来回。使徒保罗对聚集在亚略巴国的人群宣告说，你们一直在寻求超自然的真理，我现在就把这个罗塞塔石碑的秘密告诉你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明白了宇宙的奥秘。这位伟大的耶稣基督的大使带着权柄和勇气宣告说，我的神不只是一座坛，我的神是创造万有的造物主。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奇妙大能的造物主。每当我们默想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都不得不惊叹你的伟大。但是天父，在我们认识你之前，在你拯救我们之前，我们就像这些雅典人一样，虽然面对着浩瀚的宇宙，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天父，感谢你 拯救我们，并且愿意做我们的神，这是何等的荣耀和特权。谢谢天父，听孩子们不配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